好，我们接着回来访谈笑笑，刘笑笑。笑笑是武术人，如果您刚刚打开收音机的话，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我见过的这个功夫最好的人，这个新一代这个武术人之一。在洛杉矶，我想可能就是那一了，就不是之一了。我们刚才一直在讲的呢，是你在出国以前哈，在国内，你说这个，如果我好奇，当时没有打断你，就是如果是在家在武汉的人，像你是家在武汉，这个家离学校就是20分钟是吧？所以学校校方就不用查房，不用查你什么东西呢？查你那个外地学生会藏个什么东西？又不是毒品，也不是什么的，这什么什么？要查什么？
就是因为是这种军事化的这种管理，所以如果是非本地的人，那么周末可以去外面玩一下，去买点东西什么的，但是一定要是回到学校的。但我是不用在学校过夜的，因为可以回家。这种就包括就是反正因为是本地人，包括就是我妈妈跟那个校长也是比较熟的关系，所以就会给我一些 exceptionals。但是就是不是因为这些去重点关照我，只是有的时候会让我就是我的日程啊和管理我的一些项目稍微松一点，就是对于我不用那么的看得那么的紧，所以我从小就是有一些自由活动的一个空间在。是这么一个事儿。
你也给我讲一下，你就同学啊，就是像你这个是本来是一个可以走高考路到这个上大学的一个人，但是因为你们家里这个因缘际会啊，就把你送到这个体育学校了。那你其他的同学当时都是像你这样，还是说有的像你这样，还是说多数都是另外一个理由？怎么他们都是怎么就去到去？因为这是一个明摆的让孩子受大苦的一个事情，为什么呢？他就是这些家长就把他们送去了呢？
回到我们刚刚讲的，就是那个关于当时时代的变迁。因为当时我的很多同学，他们有的父母是南下去做生意，或者甚至打工这些。
Yeah.
然后他们也可能是从在北方的学校，北方的可能就是大兴跟您不太了解，武术学校在以前是非常便宜的。可能你去一个、比如说少林寺那样的塔沟文武学校，在当年可能2000年。左右的时候，去一年的学费，包括管饮食和吃住这些，一年下来只要3000人民币。
哦，
其实就相当便宜，相当便宜的一个地方。所以北方小孩当时过去的更多的可能就是家里经济条件没有那么好的，
okay.
但是一年3000块钱有个地方，教练能管着小孩，又能练到东西，是那样的一个背景。所以当时省里每年会去各个一线城市、二线城市的一些小的学校里去，把最优秀的学生挑到，省级的这种体育大学去练，所以是以专业的去培养的。我们其实没有去太多的谈论那些在武校里没有被选上来的那些小孩后来去干嘛了，因为那我也就不知道了。
Okay.
对，因为有的也可能就是半途而废了，或者就是种田了，很多都有。我有一个同学，就是在高一高二的时候，快高考的那时候，他说家里确实拿不出明年读书的钱了，因为他可能在下面的武校里一年只要3000，可是到了我们学校一年光学费就是10000多，然后再加上就是吃住，然后运动员那些东西就包括要买的用的东西都挺贵的。他们后来家庭负担不起的，就真的有的让小孩比如说回家去结婚了，然后包括那个女孩我现在都记得练得非常好，结果回家去他们家是卖鸡蛋的，就回家去陪他爸妈卖鸡蛋，就很多这样的事情。然后我那么多年里吧，也就有一个女孩，她父母是当时是福建人，她当时福建省队，然后被挑到武汉队来作为湖北队出去比赛这样子，长得也漂亮，然后练得也好，她父母当时就 落下他，然后去台湾打工。因为当时在台湾打工，所以我记得他是在我们全校学生里可能经济上都比较酷，
最有钱的人，
可能是就是最酷的。可能在当时就是很多小孩都还没有手机的时候，他父母就可以给他买那种大品牌的手机，索尼的什么翻盖的，然后怎么的，然后那个铃声一响起来全校都能听
见，
就
羡慕不得了。
对对，挺炫酷的吧。然后那个女孩也挺大方，因为她一个人有手机，然后不要充话费嘛，充话费可是很多人借她手机打电话，打了可能哇跟家里外地聊聊十几分钟，几十块钱也不带给她钱的，这女孩啊嘻嘻哈哈大大方方就过去了。然后这个女孩后来她父母移民去了澳大利亚，去澳大利亚也就是她最后本来要去打全国比赛的，后来就跟她父母就移民了。移民哇，我说我们都说哇她移民了好可惜。然后过几年我们读大学时她回来了一次，就她说去了以后就完全没再训练，然后就因为那边的饮食又太好，热量太高，长了特别胖。后来就在我眼里，当时就会有一些，因为就是像您说的因缘际会吧，很多人就走上了别的道路，但是那条道路就可能就是去过生活了而已，没有说从专业的一个角度去走出来。这也就是我那个时候去思考的，就是人这辈子到底要什么，我这辈子到底要什么。我吃了这么多的苦，我练了这么多东西出来，然后我不可能就最后去跟别人就是洗衣服做饭，或者像那个女孩一样跟着家里去澳大利亚，然后开了一间中餐馆类似的，然后就在后面变成了一个厨子。对，就是我会让我觉得是一个在舞台上那么闪闪发光，就是那么有才华那么有能力的一个人，哇，最后做了一件事情。但是不管怎么样，只要人家开心就好，至少人家是跟家人在一块儿，可能在一个充满爱的环境里，你可能想做什么都是开心的就行了，可能是这样那种心态。但是会就是在我眼里，就是在专业技能上来说是一个荒废。那么在我就是年纪轻轻的那么小小的我自己，我就想说怎么样能不去荒废这样东西，我得去干什么。所以当时就是可能因为知识储备，就是让我去不自觉的去想的更多。其实这也就是延伸到另外一个话题，因为我从小周围的普遍的学生同学，可能他们是跟我不太一样的人，包括在那之前的就是文化经历也都是不同的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作为队友可以玩得很好，但是其实讲的很多
说深了的时候
往深了说，其实没有太多的共同语言。所以当时我后来的那条发展也就是自己一个人去的，不然我如果周围有人跟我一块儿，我肯定也拉上他们了。但是就是可能练得比我好的女孩，取得过更高成绩的比我女孩，但她的心其实没有放在这个事情上，她只是被逼的练得非常好，但是他们其实用他们技术转化成什么，其实别人没有太多的思考。所以这个东西我们也不用用我们的想法强加给他们。
对对对对对，
啊你练那么好你荒废了。其实人家压根就不在乎，有可能
根本就不在乎。这我也知道，因为不知道你见没见过有一个朋友岳老师，他年轻小的时候也是大提琴拉得非常好。对我来说啊，大提琴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那他琴拉得好，那后来为了做生意挣钱，他就不拉琴了。我说你这么多可惜，但他就说你怎么这么想，挣这个钱多重要，拉琴好有什么用。哎，你说人跟人不一样。
对，就是
这样哈。我再进广告，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我今天的嘉宾是刘笑笑，武术人。然后这样啊，我等一下可能我们还是得说稍微说一下你在这个好莱坞的做的事情啊，不简单说那么多。但是这之前呢，我是在想啊，就是哎对了，但是还有一点，笑笑这个我跟听众也得吹一下。笑笑我就以为练家子嘛，就是能够呵呵呵啊。哎，有一次笑笑到我们家来带了一个吉他，哎呀这个琴弹得好啊，歌唱得好啊，基本上是可以专业了。你说你以后组过乐队对不对？
是的。因为当时初高中的时候周末自己可以出校门。因为我可以出校门，但是出校门也不一定非得回家，但是家里那附近就有特别优渥的资源，因为家旁边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音乐学校叫武汉音乐学院。
对，武汉体育大学和武汉音乐学院是界边儿，
对，反正
等于是邻居是吧？
是，都被我给占了。我现在回头想起来才知道，哇，那是一片非常有灵气的土地啊。然后这个就是学习的氛围也是非常浓烈的地方，毕竟那个地方是辛亥革命，就是中国现代就是打开第一枪的地方，所以那个地方的人他有他的先进的意识，然后有非常就是 追求卓越的这样的 一种氛围。
嗯，
就我从小在那种氛围里，然后九十年代出生的人，那个时候也是中国的和那个港台音乐蓬勃发展的时候，
对对对对，
所以那个就是那个时候家里也有录音机，从小然后就听了很多的东西，所以就不自觉的就在那，然后去学音乐，也就是误打误撞的，有次就是跟外婆就在那个生活范围内去菜场买菜的时候，就被一个音乐培训，给拉了进去，给拉了进去，然后就叫我在里边选了一样乐器，我就选了吉他，然后就玩了起来，然后就在外面认识了一帮，就是在那音乐学院附近认识了一帮朋友，然后跟他们一块玩音乐，然后组了乐队。
哇哦！
那个时候也是刚刚开始学英文，所以就开始唱一些英文歌
，
然后那周围的朋友们就是乐器都特别好，但是不会外语，然后就我在就可以当个主唱，然后可以跟他们出去玩啊，然后有人请我们去表演，也会去表演那些，就是在我当时的状态里面是一种解脱吧，因为在学校里还是就是体力上的
很枯燥，
运动方面的东西，所以就是练音乐这些相当于是一种乐趣，然后因为它会分泌多巴胺嘛，就是练体育后面练好了也能分泌多巴胺，
对对，
但
那时候没练好呢，
对，但是在经历痛苦的时候是只有痛苦没有多巴胺，
就少巴胺，
对，所以当时就是练音乐，然后就觉得这个东西也特别好玩，然后技多不压身嘛，然后家里人也不会说去反对我，就只要我把时间放在了正经的事情上面
就可以。你这么一说，这个武汉音乐学院，我想起一个事情，也是我们共同的朋友啊，就是陈虎啊，大家都认识，我也经常在这个空中跟朋友们、这个听众朋友们讲，陈虎的妈妈呀是四川省川剧团的这个唱帮腔的这么一个歌手啊，
这么厉害。
然后呢，但是呢，大概是什么时代？应该改革开放初期，有什么80年代吧。川剧要改革，然后就要这个弄让陈虎妈妈作曲，做新川剧的这个曲。他是一个唱帮腔的，你让他怎么作曲呢？跟你这个一模一样。川剧的这个，你是武汉哈。川剧团的马路斜对面是四川音乐学院，成都音乐学院啊，这个然后呢，他妈妈呢就总是去这个川音，在这个音乐学院里面呢，他说有一些刚刚被平反的老右派，说那些人呢知识渊博，不光是对音乐，对于人生，对于哲理，对于这个历史人文，那陈武妈妈那时候年轻嘛。就是一个唱帮腔的一个川剧的一个小女演员，到这些老先生中间，她说她这辈子这个学到的很多很多，不光是音乐本身，虽然说音乐本身，她说她已经是革命性的了，因为你想川剧人家那个知识和你这个就是那个没法比哈，就是这个就等于是说你说本来你的这个川剧的知识，就是当年那些陈氏密宗、太极什么王氏密宗这个那个的啊，人家四川音乐学院那都是已经是国际化的东西，它这各种各样的任何乐器也好，这个教学方法、作曲、和声全都在，所以他学了不光是这个，而且也同时呢也学了很多关于人这跟老右派肯定学很多东西，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个说话有意思，就是说就有点像说人家说。老人院旁边如果是儿童这个幼儿园呀，这个互相之间孩子也喜欢老爷爷老奶奶，老人你看着小孩子也觉得这生活真是有希望啊，你要把老人院放在更老人院面前，那肯定大家都觉得没什么希望了。好，我还得进行广告，这个是10点钟左右，这个广告比较频繁，然后等再过这个10分钟以后吧，20分钟以后广告就会少些，大家不要走开，我是大兴，您收听的是夜猫子的家。
朋友，你在美国辛苦赚钱累积了财产，在你百年之后所留下来的财产，他们未必可以立即接收，你的儿女可能要去法庭认证，约一年后才领取你的财产。陈兴邦律师每月都有生前信托讲座，参加讲座请预约626-308-9308 308-9308。为确保你儿女的利益，你应该做一个生前信托。陈兴邦律师626-308-9308 626-308-9308。
洛杉矶出租房行业租霸多，租客筛选难，收支对账烦，突发状况又急，
找富家地产16年零纠纷托管服务，为您保驾护航。
康斗社区委员，您现有的管理公司是否电话不接、账单不清、维修漫天要价？
富家地产管理团队让您财务报表月月清，维修没烦恼。
无论独立屋、公寓、商业购物中心、高端社区，富家地产16年用心管理，让您的物业增值看得见。
626-625-2688，626-625-2688。
兄弟橱柜全面升级，
我们是
兄弟建材大卖场，20000尺展示厅，全屋建材一站购齐，厂家直销超低价格，
地板9.99起，厨房橱柜全场4折起，浴室柜、台面、水盆24.9起。
兄弟建材大卖场超值优惠，品质保证，免费测量，设计安装，一条龙服务，
省钱省心更省力。兄弟建材大卖场2108 Rosemead Boulevard El Monte
949-570-8777，
949-570-8777。
灿烂星空里最美丽的声音，夜猫子的家，夜猫子的家。
各位听众，欢迎大家收听今天晚上的夜猫子的家。我今天晚上的嘉宾是笑笑，所以刚才放这个所谓的灿烂星空里最美丽的声音，我可能是恨不得是第一次，我说这个说的对，因为笑笑是一个最美丽的人，说的是最美丽的声音。呀，刚才讲到就是说你在对你说你在这个学校上学的时候，是因为你是武汉本地人，所以你可以在武汉音乐学院跟人家学艺，然后自己弹了吉他，然后这样吧。我们就稍微再往前走一点，今天时间可能也快完了，快结束了。那你是什么契机？让你到美国来的？
当时读大二的时候，就是国家有一个交流项目，这个交流项目其实后来他们只对就是本专业的专业院校去选拔。当时也就是他们是第一年做那个项目，相当于一个实践性的，
okay.
也就是国家在海外给你制定一条路线，然后也都是跟我的学校有这种就是教学交流的这样的一些地方，然后就会派他的学生然后去外面做交流，然后帮他们去外面掌握一些国内新的一些技术啊。
嗯，
这就聊到了我们之前武术发展，如果就是只有华人世界知道，那么还是很 isolate 很封闭的一个环境。
对，
也就是我们再怎么嘚瑟，也就是自然人之间，也就是说白了，西方或者这种比较强势人种，就是白人，在白人的世界里你还是啥都不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当时他们就选人了之后，也会有一些条件啊，对吧？就是你的技术够不够，你会不会外语，这些东西层层选下来之后，就
外观漂亮不漂亮，
就没几个人了，就是提不提面，能不能就是代表学校代表国家，甚至所以当时就把我选出来。当时就是从大二开始，每年大学是一年的学年制，然后4年嘛，我每年有半年能出来，就是在外面，然后这个半年是学校旷的课啊，没有考过的那些试啊，学分是会自动给我的，因为我在外面帮他们跑事情，
对，帮学校
是这样子，所以就最后就显得我更特殊了。也就是说，就凭什么留校校，所以每年能去国外玩半年，
然后还拿着学分，
对，但是这个所谓的玩呢，就是自己在外面，然后开疆扩土，就是全部是自己。他们留给你的就是一个 email、一个电话号码、一个所谓联系方式，然后你到了当地以后，全部是事情要自己去琢磨，然后。当时经历了那样的一个过程，从大二开始吧，会过来这边，从东边教学教到西边，就这么一条路下来，然后就知道，当时就冥冥中知道 ，this is gonna be my future， 就知道我从小到大的所有的准备都是为了这个，但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到底是什么呢？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对吧？这个是所谓的只是说本人物理性的到美国，只是为了出国，不是，只是为了所谓的教课去挣这份所谓的钱或者拿这个荣誉，也不是，而是这个状态，就是我把我所学所会所精通的东西分享给别人，然后甚至分享给就是需要这个知识或者这个知识匮乏并且渴望这个知识的人。也就是说我当时就知道这个东西它是有市场的。
那这里呢，我就要问一下哈，就是我确实知道哈，我也这个不是我 这个明知故问，就因为我确实知道，中国的武术在海外是非常之受很多很多人尊重的，很多很多人崇拜的。
是他受人尊重、受人崇拜的同时，但是在于就是对于一门现代运动而言，它其实同时又非常的神秘。然后人们对他也充满了一些所谓的误解，或者说是偏见，或者就是 misunderstanding 也好，就是因为它神秘且抽象，所以就是甚至就是不知道所谓的传统啊、现代啊、武术啊、功夫啊，然后加上里面那么多的流派，然后因为这就是所谓百花齐放的一个学科，然后因为声音多了，所以大家不知道什么才是所谓的专业和权威，所以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人能走到台面上来，把这个条理一条条给别人梳理干净，这就是我做的事情。就是我其实都不是那个所谓的全国冠军 title 最多的人，我也不是那个练的最好、最猛、最牛的那个女生。
那你说你全国冠军是你拿过全国大学生冠军？
对，我在国内的时候，也就是国内在也就是在大学那几年，我去香港参加国际的运动会，
okay.
然后拿了国际的冠军。
Okay.
然后后来来了美国之后，也是想着在这边混，如果你没有一个 title 的话，别人也谁爱理你这种。后来我也就参加了这边的一个，就是在北加的一个规模比较大的，就是就是在 UC Berkeley 那边，他们每年就要举行一个这种比较大的一个这种比赛，然后全美的各个州的一些比较
武林高手
比较牛的就在那聚集一堂，然后在那里我拿了一个 Grand Champion， 拿了一个总冠军，
总冠军哇，
拿了一个总冠军之后，也不是说后来的饭就是因为拿着这个才能吃上，但是就是当别人问起来的时候，你在美国拿过什么名次啊，
对对对对对，
就是也能就是说出来就行，是这样。
就像这个名片似的，我虽然有很多人说名片，在中国大陆那几年说是名着骗人啊，但其实呢，如果我说我是什么什么什么啊，我连个名片都不印的话，那肯定是不太容易说服人家。
是，
如果给那个名片，至少我有个名片啊，是不是真的呢？你自己再看。那你要你得个冠军呢，也是给自己印了个名片，对吧？当然我相信这冠军是没有任何水分的。我们刚才讲到说，功夫在中国的武术在海外啊受到尊重，以及你跟你的同事们，为了普及这项运动哈，作为一项国际运动做出的努力哈，这个呢是比较技术性的东西。我更想知道的，今天晚上反正我们时间不多啊，将来有时间我们可以展开说。我更想知道的呢，就是你个人啊，你在比方说在舞台上，在一个擂台上，在一个任何一个比赛的这么一个情况中啊，局面里头啊，你自己亲身应该能够直接的能够从哪怕观众小朋友其他的对手里面能够感到这些人对中国的武术的这种尊重，对不对？
是的，有尊重，然后有崇拜，也有想要成为的同时，
跟你一样的人，
对，然后也有周围有很多人，他可能会了一些之后，然后就会去发表一些自己可能比较私人的或者比较片面的一些评论，以后他们甚至觉得说他们可以超越，就是我觉得这个心是非常复杂的，因为我们刚刚讲到，就是任何代表速度、代表力量的，它都在人类的血液里，它都是所谓的强者。那么人是慕强的，但是当你在慕强的时候，你如果说真正的就是走入到这个东西里，甚至会有一种要更强、要更好，那我能不能就是超越？甚至会有这样的，像我现在比如说现在训练的一些团队里，就每天都在学习一些新的东西，然后他们也会就每天练的东西里会有些内容是来自武术的，来自武术，但是被后面的人编排了其他的技巧和其他的运动种类加进去以后，所谓的超越了武术的难度。这个是作为一个专业运动员的角度，和周围人也是专业的角度，但是你只是说我作为一个表演者在舞台上，我最近不就是出去演出了一阵儿，然后有很多的表演嘛，当时就是去的这一整个学区，他们是少数族裔，更多是拉丁美裔，就是在那个 Linwood District， 去了20几个学校， 做了那么多的表演，小学、初中、高中，有舞台的、没舞台的，在室内的、在室外的，我们都一样演，就以最高规格的那个劲儿、那个技术，没有任何的糊弄和偷懒，练出来的反馈就是这些小孩儿都在寻求力量，他们都在寻求 they want to become something， 他们都在找力量、找方向，甚至那边的老师甚至能把我放到这么样的一个位置去，接下来这么这个季度的演出，都是因为就是他们有个教育部，然后教育部里所有的就是上面做决定的这些人，包括就是为未来这些小孩制定的课程，他们要学什么，他们老师会是谁，然后他们今年下来的任务是什么，就是这样一帮教育部的人看了我们的演出之后，说我在里面表现的这个女性的力量是非常宝贵的一个东西，然后他们想要这个东西能让他们当地的小孩能看到，或者他们族裔的小孩能看到，这个其实就是在传递一个信息，就是他们是需要就是女性能够崛起，能够有力量，能够掌握自己的，对对，这其实就是他们想要的，然后我接受了这个使命，我也觉得哇，这也是我一直自己来致力在做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到那些学校里练完那表演完之后，那些小孩真的会一大群小女孩过来围着我，
就是小女孩，
一大群小女孩，然后你看她们眼睛里都是带着光的，她们都是想 How did you do that? That was amazing. 她们都自己是知道的，而且我再说句难听的话，因为我们是在美国的这个社会中，在这个语境里，那么我们就不能忽视的，可能要提到一些，比如说女性在弱势位置的时候，特别是少数族裔，可能会遇见一些暴力啊，或者一些不公平的待遇，这些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事情，越是在那样的环境里的小孩，他可能越需要看到希望。然后我包括今天进队里去训练，我还就是跟队里的队员说，我说我在这附近方圆百里的这些学校全练遍了，我说我这表演了几千个学生，里面至少有100个是就是 I want to become a martial artist 这样的人，可是我在这学校这周边练表演完了之后，我就知道这周边没有足够的环境设施和学校和老师能够让他们做进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回去之后我就跟那些各种学校发 email， 就是你们如果想让我来开一堂课的话没问题，有一些学校都有回应了，就是他们是可以开课的，因为这种东西就是像中国讲的那句话，就是少年强则中国强，就是这样，可是你都没有地方让他们练，他们怎么强得起来呢？你不能光看电影，然后自己在那儿瞎摸两下呀。
不，这个不看电影是太大家都知道，连孩子都知道，他有特别今天电影有特技啊等等。如果看见一个，我老说这句话，有血有肉哈、有血有肉的真人，就离我这么5米10米开外，
对，
就能够没有任何这个什么特效的这个情况之下，能够做出这些。你说的强快，这个
力量
跟美的动作的话，那你刚才说这些小女孩子哈，我觉得非常非常让人振奋，他们会非常喜欢，而且得到了鼓励，那他们就这叫 inspirational 是吧？得到了这种启发跟鼓励，想学这个中国的武术啊，这个很了不起，你这是一个。武术大使，这个不用客气，这是武术大使的这工作做得非常好。
但是我自己很惭愧的一点，就是我把别人的这个劲儿给撩起来了以后，可是下一步怎么办呢？对，就是他们如果再要继续的话，我在自己没有学校的情况下，怎么样能够去存放他们这一份希望？我觉得这是以后要去
要想想，我觉得我最简单的。办法当然一定不是最好的办法，因为他不是5米10米以外的开外的人，但是如果你每次去的时候你都说比方说 Carol 刘这个什么这个 YouTube 油管上面，你来大家第一课第二课第三课我在油管上教大家，哪怕因为大家都知道开油管是可以挣钱的，你又不是为了挣钱，刚才我们在空中也讲了，广告时候也说了，有人说为什么要功夫学好，挣钱多重要？有的人相反，为什么要挣钱，功夫学好多重要？这东西没也无可厚非，是两边都对，两边都不对。那我说回来啊，就是如果你要是能够开一个在油管上开一个从1到10 有这东西的话，这些孩子他会记着，这互相之间他会互相传。我相信是在不能够去到他们学校里手把手教的前提条件之下，这可能是最好的一个解决方式。
这个建议我一定会采纳。我如果自己有机会，也一定会做一个这样的频道。
对，你找一两个学生比较近的，就是在你住的地方近的学生，你说啊，你从一开始先教他，或者这个孩子也许就你现在的学生，你现在是成年人学生，对吧？让他给你做一个当个学生也可以。总之，这是一个办法，因为。我以前有一个很好的，我现在也是一个很好的朋友，也是一个很有名的演员。他就是40多岁了开始学油画。我说你跟谁学呢？他说现在油管上什么都可以学。我想也是，你又不想当什么高更了也好，什么这个马奈也好，你莫奈也好，你都不是，就是为了自己娱乐，对不对？像这些孩子，当然。如果说他有了这个基础，我相信你在油管上教的也不会错，因为你是正宗出来的哈。他一旦有了一些基础之后，他自然而然他会想办法。他说我怎么才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去哪怕就找到一个老师或者找一个学校来学这东西。你看我们家我女儿上的是这个就离这边 Pasadena 很近的这个洛杉矶叫。Luxa， 洛杉矶县、洛杉矶郡的公立艺术高中，那就有很多学生他，他每天要开车两三个小时，他父母来，因为他就喜欢这个学，要上这个学校，还有从北加州搬过来，举家搬过来，为了在这个学校上学，所以你不知道，如果一个孩子或者家长啊，当然家长跟孩子这两个必须两者都有，如果他们两方面都要做这件事情的话。这个是事在人为，所以你给他先有给大家，这我就随便给你建议了啊，给大家铺开这么一个基础，然后在这基础上，他们该怎么做哈、啊？你能帮助多少，那再说。OK， 那就是因为我是知道哈、啊，你说你在我有一次我看你发的视频，就是你演出完之后，你离开的时候，那小孩子还都依依不舍的，哎呀，而且但是又很兴奋，看到你很兴奋，让你说大家，你这个这叫什么？登高一呼啊，就是说小朋友们喜欢不喜欢啊？小时候喜欢，说要不要再要，要不要再来？要来要再来呀！我觉得啊，真是你是一个武术大师，同时也是中华这个中华魂的大师。
感谢，这个不敢当，这个就是我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吧。我自己学了这么多年，的一个项目，我不想就是去辜负我自己的汗水。说矫情点就是这个，说直白一点，也就是我除了这个也不会别的了。所以就是干哪一行能混口饭吃，我就继续加油吧。
我来问你一个我问其他的功夫人的这个问题啊，经常问，就是说像你当初挑你的时候啊，他有的人家里头是使了钱的，那他说他愿意把孩子送，各种各样的原因啊，有的人是因为这个条件好，有的是像你这个情况，可能两者都有，那就使钱没钱就不重要了。像你这个，如果说。一个学校里能够训练出多少人？比方我有100个学生里头，最后能有多少人能够训练出来？
我们如果说的是，比如说下面的五校里，那是他们没有一个筛选机制，你交了钱我就进来帮你管小孩。
Okay.
这样的情况下，可能100个人里如果能有15个很金砖的就很不错了。然后我的学校里是高晋级，因为是挑的所有人都是被筛选过的。
Okay.
也就是这个里面的每一个人他都有他的 potential， 他都有一定的潜力能够reach something。然后武术因为他分门又特别的多，所以就是里边这么多人里边有那么7-8个练专门练刀，有那么10个专门主项太极拳，有那么一些专门练棍，所以像我就练我这么一些，就是最后比下来也就没有那么多所谓的人。那么然后那我们的这个社会是有足够的空间让我们所有人都能去发展的，就是这些一个学校里一年能出几十个很优秀的 教师的话，那么被就是全国各地的学校那是一下子就吸收了，一下子招进去当一个老师，那么你明年又得下一批又得有人来，是这样子的。所以国内的师生和他的这个市场一定是供不应求的，一定是作为教育局、
哦、
教育局来说，像我这种人，他甚至想要像黑客帝国一样，如果就再能来一百个，再能来1000个，那当然那武术的发展那就会更快。但是如果说你隔20-30年才有一个我，再隔个十几年才有一个谁，那可能就还是大家了解武术的方式还是用最传统的，从荧幕上去看了，因为它是一个很艰深的一个行业，你必须得吃那么多苦，有那么多先决的天时地利的条件才能把这个事儿干好。但是呢，你如果说去外面就教课，这些一个人他能所影响的也是有限的，那么传播率最广的可能还是要靠 media， 最后还是变成比如说李小龙啊，像叶问啊，像这样的一些方式。现在就是我自己也在踏足这个方式的同时，也就是在教育上想要就是也继续加强，因为我也在不断的教人的同时，也自己在学东西，自己也在学就是怎么样能更好的教人。就包括未来我如果要教好莱坞的演员，对吧，也是就是相当于你给我一个，我是一个100，给我一个0，我要怎么样让他至少
看上
去
像50，
对，看上去像50，这也是我自己的功课。所以不断的教课的过程中，也是自己来吸收一个经验的一个过程。所以像就是您反复强调，比如说我看上去比较年轻，但是其实我在教学这上面已经有快15-20年的一个经验了，所以就是我教起书来还是非常老练的，然后还是非常严格的，就是可能跟课上和课下不是同一个人这样子。所以我哪怕在我自己的圈子里是一个我个人认为很和善、与人为善，然后很 relax、很 lay back 的这样一个人，但是其实教起课来，上过我课的人下课之后都会有点怕我。是真的，因为那就是我可能课上还是会比较严苛，因为就是以最高标准去自己去演示，并且去要求。我不是自己做不到去要求别人，而是你看我自己就做到了，你就朝我方向努力吧。然后当别人从50看到100的时候，才知道那中间的五，从0到50没那么难，但是从50到100会比较难，
非常难。
就他们看到了那个区别，就知道这个就是所谓的功力，就是他比我们深的功力在50到100的中间。而不是零到五十，那个腿就是只要吃了苦都能踢到那儿，但是就怎么样能保持10年、20年、30年随时在线，那就是功夫了。
小姐刚才说的这个踢腿啊，我跟大家再仔细的解释一下。有时候聊天的时候说踢腿能够踢过头啊，然后有一次就是你在这几个礼拜以前，笑笑跟谭导两个人都是这个练家的出身，就是也谭导也是全国武术冠军。他们一比划踢腿啊，大家想象他这个把这个怎么说呢，他用手来比划腿啊，然后这个手呢是90度角的这个脚，手掌跟这个小臂是90度角，然后人家踢腿是把这个手指啊就直接放在自己的下巴上，就直角的哈。他说我们当年练踢腿得是直着脚，然后呢这个踢到下巴以下，踢到脖子上，这才是真的是练拉开了筋，然后真的叫踢腿。说现在这个平常这些人说踢个能踢多高，然后那都根本就不算。这让我觉得当时大家笑了，前两天还说这个事情跟别人笑半天。那这样哈，我这个节目啊是不能做广告的，我也知道你也没有想打算有这个打算，所以而且特别是说呢，你说刚才我说这个 YouTube 这个油管的这个视频还没有，连做都没做呢。但是呢，我就这里也跟大家听众朋友也就是说来铺垫一下哈。大家记着啊，我想应该中文就叫刘笑笑吧哈，真不要弄那么多那个其他的笑，就开怀大笑的笑，第二个笑是那个开怀大笑的笑，刘笑笑，大家注意一下啊，这什么时候要有这个油管的话呢？如果咱们家里头有小朋友，或者是有这个儿子孙子也好啊，这个想学的话呢，笑笑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然后如果说没有，特别是想说没有地方去学的话哈，当然洛杉矶可能比其他地方要好一些。 哎呀，我们这个时间也快到了哈。我刚才就听你这个讲这些事情呢，我也蛮有感慨的。我就因为你是表演者，你向下面一看，一大堆孩子啊，说喜欢啊，说什么爱你啊，然后崇拜啊，但是呢，如果我当时你说的时候，我也要反过来，我在想，如果我是一个十一岁的小女孩哈、啊，然后我看的哟，这个阿姨也好，大姐姐也好啊，她那么在舞台上那么闪光，对于儿童来说，对于年轻人来说，对于想这个上进的人来说，这是个巨大巨大的鼓舞啊！是这叫这个 inspiration， 不知道英文怎么说，应该就是鼓舞吧？是巨大巨大的鼓舞。所以你这个工作虽然说啊，那个你未见得能从中挣多少钱，但是呢，这个事情是应该。真是应该做下去的，
是的，而且就是特别是少数群体，要请我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一定会，因为始终记得一点，就是越贫穷越落后的地区，他们女性地位是越低的，就冲着这一点，就要不断的去传播女性力量，就这么简单，对。
笑笑哈，这个我刚才也卖了半天关子啊，跟听众卖了半天关子，因为确实你们好莱坞这个。藏着掖着好多事情不能说，但是呢，我想呢，还是跟听众稍微的往前瞻一下哈。笑笑呢，他是五年以前离开的洛杉矶是吧？大概四五年以前，对。来之前呢，他就进到一个好莱坞这么一个团队，一个圈，就算一个训练学校吧，这么一个学校中，你这样，你就给我简单的给我听众讲讲哈，你将来的这个展望是什么样子的？
好的，大兴哥啊，我是五年前刚开始进队练了一段时间以后，就因为家庭的原因，我们就搬去了其他的地方。五年前我刚进去的时候吧，是以一个完全不知道。什么情况？一个傻乎乎的一个状态，也不是嘻嘻哈哈，但是整个人是懵的，因为是懵的，所以就没有任何的一个结构性、目的性的一个目标，就是自己在里边，我在这里，我是谁？我在哪儿？我来干什么？就这三个 X factor， 当时没有找到，但是这个它是一个哲学性的问题，你在哪里，最后都要去
问这问题，
都要去，就是要跟自己自身自洽，所以当时我如果去只是去看一下环境的话，站在队里的最后一个跟着他们练一下，然后也没有表明自己的所谓的身份和所谓的实力哈，也就是自己没有出手，然后去练别人的东西。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你会明显的知道，在一个弱肉强食、丛林法则这样一个达尔文主义的一个环境和国家，对吧？说小了是好莱坞，说大了是指整个国家，甚至这个国家背后的这个文化，对吧？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当你所谓的保持着中国人那种谦逊和低调的时候，有的时候招来的并不是就是别人对你的包容理解或者说是接纳，更多的时候可能是甚至有一些嫌弃或者厌烦，就是这样的一只弱鸡是从哪儿找来的，对不对？然后五年以后回来，因为也知道是什么样的情况，现在自己目的也非常的明确，然后目标也很清晰，这样的情况下每天都是带着一股劲儿去训练，然后也没有那个所谓的谦虚和这个谨慎了，全部都是我命我有有我不由天，
我命由我不由天
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进去我就是撒开了练，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反而在这个更 animal instinct 这样的一个文化背景下，反而就是能被大家接受或者找到自己的
一个点，
一方小天地，就是能找到自己的空间，能找到自己的生存的一个目标，就是反而知道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自己才能为自己争取到该得到的空间和所谓的位置。
你给我一个你给我讲一个或者两个实际的例子，就是一开始比方说有什么人家如果美国人怎么看不起你这个中国人，后来又怎么能够对你另眼相看。
嗯，因为在一个弱肉强食的地方，那么一定会有所谓的利益分配，一定就是按照分知识这样的一个比喻来说，就是一定有的人知识块是比较大，有的人是比较小的。
嗯，
那么你就会知道那些分支，就是那些资源比较大的人，他们周围的人对他们都会比较拥戴，然后被他们比较有求必应，便随时看着他们脸色，然后去左右情绪和语言。
但是这些人实际上他未见得有很深的功力，是不是？
对，但他们就是可能在里面的时间足够长，也就是咱们说的 seniority， 可能在里面的时间比较长，或者之前不管是运气也好，实力也好，timing 也好，反正得到了一些机会，然后这些机会去 build up 了他们的人脉、他们的江湖的位置和他们的信心。
嗯，
所以像在这样的人周边，大家都是笑脸相迎的。然后你如果是进去，在没有展露自己的能力的情况下，很多时候然就觉得这又是一个人来分一杯羹，但是
分一杯羹的人，
对，又是想来分一杯羹，但是实力又没有太多实力的人，那么这个时候遭一些冷眼或者遭遇一些忽视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嗯，
对，因为如果是弱肉强食，那我在不展露自己是会什么的情况下，那就是看上去比较弱的。这种弱是全方位的，不光是肌肉块上的弱，体型上的弱，体型上也比别人看着瘦小，就是跟别人比起来，就是别人看着更像是那种美国队长那样的大肌肉块，
对，
就那种典型的美国英雄主义的那种形象。
嗯，
然后我一个中国来的一个女孩，对谁都去鞠个躬啊，就是就是与人为善的，就是大家和气生财的，这种反而会让别人觉得她太弱了，所以她没有任何的棱角。然后像这次回来以后。嗯，
我这样，我得插一句哈，因为我虽然我尽量不愿意多说，我还得给大家说说 what's at stake， 就是这个有多么厉害，他这个地方，就他这个，我们可以这么说，就是这个笑笑现在呢，他在里面其实现在是教课这个武术，就算他动作学校吧，他是一个好莱坞的这么一个组织哈，这个组织人呢，他们以什么为骄傲呢？说。以他们这些参加学员说，你们连高中有的都没毕业，因为他是练武的嘛，但是你们将来你们是能够拿到比手术医生挣的钱还多的这么一行，所以你们在这边不吃苦不努力那真是没道理。所以就说呢 what's at stake， 就是说这个利益上哈，确实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利益之间的这个争夺的啊，
竞争
的，对，所以你接着讲啊，对，
对，就是因为有人的地方就有利益争夺，然后利益的板块越大，它的人性的好和坏可能就出得更明显。
嗯，
然后在那样的一个压力很大的一个地方，最后能出来的人他一定是心性和能力都一定要是很强的，不然的话你经历不了那样的一套系列，所以很多人去里边就是走一趟他也就倒道回府了。但是有的人就能坚持下来，这个他就是包括各个方面的性格呀、能力啊，包括就是心理素质，但是这个就作为从小就是训练就是得劈叉睡觉的我来说，就不算是太大的强度，因为至少他这儿在丛林法则，他也有一个很抽象的一个叫所谓法律的东西来保护着大家，所以相对而言，美国这边的人他们在不管做什么，他们还是他们的状态还是稍微收敛着一些，不会那么的直白。
明白。
对，
那我们还剩下最后两三分钟，那你来跟我的听众也最后说一下，就你往后这个大概的一个展望是什么样子。
好的，我现在其实也谈不上很多的展望，因为每上一个台阶就会遇见更多的阻力和
阻力
和挑战吧。我现在自己目前的挑战就是要忘记自己是会的东西和自己是 master 这样一件事情，然后很多东西要清零，然后从零开始，再像一块空的海绵在吸收别人的东西，因为这就是 这么多年来，过去一百多年的好莱坞在不断进步的原因，因为它永远在学新的东西，要有新的创新，不管是在声音上的，就是视觉上的，还是就是就是 filmmaking 本身的它的包括就是故事的编排，都是在不断的加上新的东西的，因为就是怕陈旧，怕就是 repeat 以前的事情。然后现在光练武术，在好莱坞来讲的话，肯定是有它的局限性，因为他们是作为体育人，是百花齐放，里面又有跑酷，又是体操，又是各种那种难度特技，然后
对，
就是天上走的，地上滚的，水里游
的，
就是咱们都得会。所以我只是作为一个武术人，在发展和去做教学的同时，还是做一个就是替身演员，我还得去学什么，自己还要去提高什么，这就是我刚刚跟您讲的，就是这个结构又被我给剖析了下来，我又把它做成了简单的一二三，所以也就是又要重新自己有一座山，又要重新去翻越，就是这就是我目前要翻的山。我的展望就是我不光是武术家，我还要就是做优秀的武术替身，或者动作替身，那么在这一过程中，我就要不断的完善自己的技能术，要会的东西越来越多，而且就是这个还不光是得会，而且是要会的还做得挺好的，才能就是人家需要我的时候都能指哪儿打哪儿，只能这样子更完善更全面，才能在这一条路上往后走，走到哪儿都其实还说不准，但是就是一定要把自己的潜能给开发出来。就比如我今天早上还在练这种就是跆拳道的空中旋转踢腿，这些都是以前没有去学过的，但是都是现在要从零开始的，有以前的底子的话，现在往后学会更加的容易。然后希望未来的五年里把这些动作和技术更加的钻研的更好，然后在好莱坞这样的一个平台上更好的去发扬 martial arts。
哇，这个用一个中国当年儿童童谣来总结你的展望，就是叫从前有个山，山里有个庙，
庙里有个小和尚，
和尚你怎么这么做梦，梦见什么？梦见了从前有个山，山里有个庙。
是的。
好，笑，那这样哈，多谢今天我的访谈嘉宾是刘笑笑，明日的这个体育好莱坞动作人，明日之星。
感谢大兴哥的邀请，谢谢各位听众，请我们一起加油，一起共勉哈。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谢谢。
好，明下周一再见。